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随着攻打伊斯兰国控制的伊拉克城市费卢杰的战斗加剧，平民伤亡开始增加。挪威难民理事会的一名官员说，费卢杰正在发生一场人类灾难，平民百姓被困在交战炮火中，无法安全逃脱。伊拉克部队为夺回这座城市而发动进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声明说，至少20000名儿童被困在费卢杰城内。该组织敦促交战各方确保这些儿童的安全。联合国难民署得到一些有关平民在猛烈炮火中丧生或在家园的废墟中被活埋的报告。难民署发言人斯平德勒说，还有报道说数百户人家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当人体盾牌。美国无人机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发动空袭，击毙了阿富汗塔利班的首领。一名巴基斯坦政府雇员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是巴基斯坦在本国领土上清除此人就会好得多，而在巴基斯坦境内清除此人是违反美国法律的。在巴基斯坦、索马里和也门，只要美国认为有必要，就会毫不犹豫地空袭恐怖主义目标。据长期战争杂志透露，自2008年以来，美国在巴基斯坦发动了391次空袭。自2002年以来，美国对也门境内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目标发动了145次空袭。长期以来，人权组织一直敦促美国提供发动反恐空袭的准确数字，而美国政府甚至拒绝对有关数字加以证实。一个跟踪现代奴隶现象的澳大利亚团体说，那些对影响到全球各地大约4500万人的奴役做法不采取行动的国家，通常有一个纵容奴隶行为的政府，那些国家也常常有高度冲突和政治不稳定。在这些国家中，该组织指明那些打击现代奴隶行为不得力的国家包括朝鲜、伊朗、厄立特里亚、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奴隶行为可包括强迫劳动，包括监狱强迫劳动、商业性剥削和妇女强迫婚姻。进行这项研究的自由行走基金会说，朝鲜是受奴役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占总人口的 4.37%， 或是将近20人中有一人受到奴役。印度是生活在奴役条件下的人最多的国家，有1835万人，其次是中国，有339万人和巴基斯坦的213万人。该组织自2014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这些人数增加了1000万。美国检察官要求去年加利福尼亚州圣伯纳尔蒂诺恐怖袭击案的受害者做一名凶手的人寿保险受益人。检察官向洛杉矶联邦法院提出申诉说，凶手法鲁克犯有联邦恐怖主义罪，因此他死后的人寿保险金应该由政府没收。依照美国法律，涉及或用于恐怖主义行为的财物应该予以没收。去年12月，法鲁克和他的妻子玛丽克开枪打死14人，打伤21人。他们驾车逃离犯罪现场，后来在与警察进行枪战时被击毙。法鲁克一共有2份人寿保险，总金额为275000美元。他的母亲拉菲亚被指定为受益人。检察官说，法鲁克于2012年和2013年购买人寿保险时，已经在计划进行恐怖袭击。在4天后就要举行总统决选之际，数千人在秘鲁首都利马游行，反对在总统竞选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候选人藤森庆子。抗议者呼喊反对他的口号。藤森庆子的父亲藤森谦也于1990年到2000年担任秘鲁总统。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4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通过 Stuart 一家的工作和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肖华，我们曾经谈到 Richard 要去西雅图出差，那么他太太 Marilyn 也请了假，准备和 Richard 一起去。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这一课呢，讲的内容就是 Richard 在西雅图附近的大森林里。
美国的太平洋沿岸的西北部有很茂密的大森林，美国各地用的大量的木材啊，基本上都来自那里。有些巨大的杉木已经在那里生长了好几百年了。可是呢，伐木公司正在那里大量的砍伐树木。
就是啊， Richard 在那里拍照片的时候还碰到了一名伐木工人，两个人还谈到了保护大自然的事儿。那个工人还告诉 Richard， 当地居民当天的晚上要跟伐木公司一起开会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好，那么在我们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hainsaw， C-H-A-I-N-S-A-W， Chainsaw， 名词，链锯。
Timber， T-I-M-B-E-R， Timber， 名词，木材。
Hiking， H-I-K-I-N-G， Hiking， 名词，徒步旅行。
Logging， L-O-G-G-I-N-G， Logging， 名词，伐木。
Conservationist， 这个词比较长， C-O-N-S-E-R-V-A-T-I-O-N-I-S-T， Conservationist， 名词，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
Hunt， H-U-N-T， Hunt， 动词，打猎，狩猎。
Anger， A-N-G-E-R， Anger， 动词，使愤怒。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I love being with people, bu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being alone in nature. It makes me feel so good. These Douglas fir trees are so big. Sounds like chainsaws. I thought this was a public forest. I didn't think they were cutting trees here. Let's take a look.
Hey, fella,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ve been hiking in these woods, and I wondered about all this noise.
Well, now you know. But you should get back over that way. It's dangerous around here.
I can see that.
The logging company doesn't allow the public up here. It's too easy for people to get hurt when we're cutting down trees.
Well, I'll be leaving then. But would you mind if I took a couple of photographs before I go?
Go ahead, I don't mind. Are you a conservationist?
If you mean, do I care about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n the answer is yes.
My sister is a conservationist, and in a way, I am too. I love to hunt and fish, and the animals have to have wild lands to live in. But this is my job. I cut trees.
Who do you work for?
The logging company that runs this operation. They bought the rights to cut all around here from the Forest Service.
How do you choose which trees to cut?
In some places, they'll mark this tree and that tree. In other places, like here, we cut them all down. That really angers the conservationists.
I can see that it would. These are beautiful trees.
Listen, buddy, I've got work to do. you want to hear more about this business, you should come to the town meeting tonight.
Oh?
Yeah. People from the logging company and from the town will be there. You'll hear all sides of the story.
Maybe I'll do that. So long.
Richard 独自一个人在森林里的自言自语，他在大自然中感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愉快，但是他突然听到了链锯的响声，他没想到会有人在国家拥有的森林里砍伐树木。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多美的早晨啊。
I love being with people, bu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being alone in nature. It makes me feel so good.These Douglas fir trees are so big.
我喜欢和人相处，但是独自一人在大自然怀抱中倒是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让我感觉非常愉快。这些黄杉树可真大。
Sounds like chainsaws. I thought this was a public forest. I didn't think they were cutting trees here. Let's take a look.
这听着像是链锯的声音，我还以为这里是公共森林，没想到还有人在这里砍伐树木。让我去看看。
清晨在小鸟的歌唱声中，一个人漫步在静静的大森林里，这真是太美了。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像 Richard 一样完全的被陶醉。
一点也不错呀，所以 Richard 才感叹说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多美的早晨呢、啊、这是一种感叹的句型，可以用在很多的场合。
对，比方说 What a wonderful morning， 这早上多好啊。 What a nice girl， 多好的女孩啊。
Love 这个词 L-O-V-E， 大家都知道它的意思是爱或热爱，那家人恋人还有朋友之间都常常说 I love you， 我爱你，但是这个词啊还有喜欢的意思，像 Richard 说 I love being with people， 我喜欢和人在一起，或者我喜欢和人交往。
哎，小华， I love cars， 我喜欢汽车，我也喜欢开车， I love driving。
真的吗？我总觉得女士们一般不喜欢汽车啊。
我啊不但喜欢啊，而且是非常喜欢的。我周末经常开着我的小跑车到郊外去。It makes me feel so good， 让我感觉啊特痛快。
Make someone do something 是一个很常见的句型，意思就是使某人做某事。比如说，一个小学生在教室的黑板上乱画，受到批评，他辩解说 ：“Kevin made me do it。”是 Kevin 让我画的。
The death of his dog made him very sad. 他的狗死了，让他十分的伤心。在 make 后面跟的动词必须是动词原形，不需要在前面加 to。
哎，玉文啊 ，Richard 在森林里看到了 Douglas fir trees， 你知道那是什么树吗？
这可难不住我。我知道 Douglas fir tree， 它的中文呢就是黄杉树。这种树啊又高又大，是很好的建筑材料哦。
没想到你还是个树木专家哎。不过呢，正因为黄杉树是很好的建筑材料，所以呢才成为砍伐的对象。但是 Richard 没有想到会在这里有人砍树。他说 I thought this was a public forest.
I thought this was a public forest. 这句话的意思呢是我以为这里是国家拥有的森林。Thought 是 think的过去时，在这里呢是表示对自己原来的想法有所怀疑。如果 Richard 说 I think this is a public forest， 那就是说他认为这里是国家的森林，现在还是这样认为。
Richard 接下来说 I didn't think they were cutting trees here， 也是同样的意思，是表达原来自己的想法，所以就可以翻译为没想到他们会在这里砍伐树木。Richard 在森林里听到伐木的链锯声音， 他就朝着链锯声音的方向走去，打算探出个究竟。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Timber!
Hey, fella,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树倒了。哎，伙计，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I've been hiking in these woods, and I wondered about all this noise.
我一直在森林里转悠啊，想知道这个声音是怎么回事啊。
Well, now you know. But you should get back over that way. It's dangerous around here.
那你现在知道了，但是你应该从那条路走回去，这个地方很危险。
I can see that.
我知道。Timber 就是木材，但是伐木工喊 Timber 是要警告周围的人小心，被砍伐的树要倒下来了。
哦，你是说如果在森林里面听到有人喊 Timber， 你就该撒腿快跑啊？
没错，我曾经看过中国的伐木，伐木工人喊顺山倒，迎山倒，意思就是树是顺着山坡的走势倒，还是迎着山坡倒。
哎，萧华，你真的在中国看过伐木啊？
我在小说里和电影里看过啊。
哎呦，听你说的活灵活现的，我还以为你真的亲眼看过呢。
不过说到 timber 这个词啊，它和 lumber，L-U-M-B-E-R 有什么区别你知道吗？ lumber 也是木材。
是，这两个词啊都有木材的意思，不过呢 timber 通常是指还没有加工好的木材。而 lumber 呢，通常是加工好的木材。到商店里去买装修房子用的木料啊，通常是 lumber。
Richard 在森林里碰上一位伐木工，伐木工跟他打招呼的时候说 ：“Hey fella， 哎伙计 ，fella，F-E-L-L-A 是 fellow，F-E-L-L-O-W 的变称，是非常随便的说法。”在正式场合使用就不太合适。
Hiking in these woods， 在树林里走。Hiking 就是徒步走，而且走本身呢就是目的。比如周末到郊外去玩，包括一般的爬山，都算是 hiking。
英语里啊有很多大同小异的词，比如中文的森林可以说 forest， 也可以是 woods， 这两个词经常可以互换。不过一般来说呀 ，forest 比 woods 更大一点，因为热带雨林我们说 rainforests， 而不说 rainwoods。
I was wondering about that。我刚才啊还在琢磨这个问题呢。Wonder about 是思考、考虑的意思，通常呢还有寻找原因的含义。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伐木工告诉 Richard， 这一片树都要被砍掉，但是他还说他也算是个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但是啊他还是得砍树，因为这是他的工作。
The logging company doesn't allow the public up here. It's too easy for people to get hurt when we're cutting down trees.
伐木公司不允许公众到这里头来，我们在砍伐树木的时候非常容易伤着人。
Well, I'll be leaving then. But would you mind if I took a couple of photographs before I go?
行，我一会儿就走。不过我能不能在走之前拍几张相片呢？
Go ahead, I don't mind. Are you a conservationist?
拍吧，我无所谓。你是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吗？
If you mean do I care about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n the answer is yes.
如果你是问我是否关心大自然和环境，那我的回答就是，对，我关心大自然和环境。
My sister is a conservationist, and in a way, I am too. I love to hunt and fish, and the animals have to have wild lands to live in. But this is my job. I cut trees.
我妹妹是个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其实我也是。我喜欢打猎和捕鱼，动物必须有能够生存的野生环境，但是砍树呢，又是我的工作。
我们在这里碰到了 logging 这个词。 logging company 是伐木公司，但是 timber company 木材公司也可以有伐木的业务，但是还经营木材的加工还有贸易。
too easy to get hurt， 太容易受伤。 too 是太过于的意思，比如说 too easy to remember， 太容易记住了。Too easy to forget， 太容易忘掉了。
Would you mind if， 这个句型呢在提请求的时候经常会用到，意思是我如果怎么怎么样的话你是否介意呢，其实也就是问请问我是否可以怎么样的意思。说 do you mind 也可以，但是呢就是没有 would you mind 更为客气。
Would you mind if I ask you a question， 能向您提一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啊。
那个伐木工说呀，他自己也算是个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 conservationist， 可是他天天砍树，哎，这个好像很矛盾，对吗？
的确是这样啊，但是那个伐木工人不是也说了吗，那是他的工作，也就是说 care about the environment， 关心爱护环境，每个人都应该 care about the environment， 但是并不见得人人都是环保主义者啊。
In a way you are right，说 in a way 就表示有一定的保留，意思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者说有一点。那个伐木工说呀 in a way 他也是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就是说他或多或少呢也算是个环保主义者。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Richard 虽然说马上就走，但是他还跟伐木工多聊了几句，了解砍树的情况。
Who do you work for?
你为谁工作啊？
The logging company that runs this operation. They bought the rights to cut all around here from the Forest Service.
进行这次砍伐的伐木公司，他们从林业局买下了这一片树林的砍伐权。
How do you choose which trees to cut?
那你怎样选择要砍伐哪些树呢？
In some places, they'll mark this tree and that tree. In other places, like here, we cut them all down. That really angers the conservationists.
在有的地方，他们会标出来砍这棵树或者是那棵树。不过呢，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比如说这里吧，我们要把所有的树通通都砍倒。这可激怒了那些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
I can see that it would.These are beautiful trees.
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愤怒。这些都是很美丽的树啊。
问别人的工作有不同的问法，你可以问 What do you do? What kind of work do you do? Where do you work? 或者呢，是像 Richard 那样，直接就问 Who do you work for?你为谁工作？
Forest Service 是林业部门或者林业局。那林业部门的工作呢，就是维护森林。这次把砍伐权卖给公司，大概其中有什么原因吧。
可是这次的伐木计划是一棵树也不留的斩尽杀绝，连伐木工都说 That really angers the conservationist. Anger 在这里是动词，使人愤怒，使人生气。The plan to build a Walmart store in this small town angered many residents. 在这个小镇盖一个沃尔玛商店的计划让很多居民感到恼火。这个伐木工和 Richard 说了一会儿话之后呢，得接着干活了。但是他向 Richard 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今天晚上当地居民和伐木公司的人要一起开会讨论砍伐森林的事情。下面我们就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Listen, buddy, I've got work to do. You want to hear more about this business, you should come to the town meeting tonight.
听着，哥们儿，我得干活了。如果你想了解有关伐木的更多情况的话呢，那你就应该参加今天晚上的全镇大会。
Oh?
Oh?
Yeah, people from the logging company and from the town will be there. You'll hear all sides of the story.
伐木公司的人还有镇上的居民都会去的。你会听到各方面的意见。
Maybe I'll do that. So long.
我也许会去。再见。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I love being with people, bu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being alone in nature. It makes me feel so good. These Douglas fir trees are so big. Sounds like chainsaws. I thought this was a public forest. I didn't think they were cutting trees here. Let's take a look.
Timber!
Hey, fella.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ve been hiking in these woods, and I wondered about all this noise.
Well, now you know.But you should get back over that way. It's dangerous around here.
I can see that.
The logging company doesn't allow the public up here. It's too easy for people to get hurt when we're cutting down trees.
Well, I'll be leaving then. But would you mind if I took a couple of photographs before I go?
Go ahead. I don't mind. Are you a conservationist?
If you mean, do I care about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Then the answer is yes.
My sister is a conservationist, and in a way, I am too. I love to hunt and fish, and the animals have to have wild lands to live in. But this is my job. I cut trees.
Who do you work for?
The logging company that runs this operation. They bought the rights to cut all around here from the Forest Service.
How do you choose which trees to cut?
In some places, they'll mark this tree and that tree. In other places, like here, we cut them all down. That really angers the conservationists.
I can see that it would. These are beautiful trees.
Listen, buddy, I've got work to do. If you want to hear more about this business, you should come to the town meeting tonight.
Oh?
Yeah, people from the logging company and from the town will be there. You'll hear all sides of the story.
Maybe I'll do that. So long.
Listeners, 刚才听的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英文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as Richard doing in the forest? He was taking pictures. What did he hear? He heard the sound of chainsaws. What did a lumberjack tell Richard? He told Richard that all the trees in this area would be cut down. What else did the lumberjack tell Richard? There would be a town meeting about the fate of the forest that night. Was Richard going to attend the meeting? He might.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4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随着攻打伊斯兰国控制的伊拉克城市费卢杰的战斗加剧，平民伤亡开始增加。挪威难民理事会的一名官员说，费卢杰正在发生一场人类灾难，平民百姓被困在交战炮火中，无法安全逃脱。伊拉克部队为夺回这座城市而发动进攻。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声明说，至少20000儿童被困在费卢杰城内。该组织敦促交战各方确保这些儿童的安全。联合国难民署得到一些有关平民在猛烈炮火中丧生或在家园的废墟中被活埋的报告。难民署发言人斯平德勒说，还有报道显示数百户人家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当作人体盾牌。美国无人机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发动空袭，击毙了阿富汗塔利班的首领。一名巴基斯坦政府雇员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是巴基斯坦在本国领土上清除此人就会好得多，而在巴基斯坦境内清除此人是违反美国法律的。在巴基斯坦、索马里和也门，美国认为有必要就会毫不犹豫地空袭恐怖主义目标。据《长期战争》杂志透露，自2008年以来，美国在巴基斯坦发动了391次空袭。自2002年以来，美国对也门境内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目标发动了145次空袭。长期以来，人权组织一直敦促美国提供发动反恐空袭的准确数字，而美国政府拒绝对有关数字加以证实。一个跟踪现代奴隶现象的澳大利亚团体说，那些对影响到全球各地大约4500万人的奴役做法不采取行动的国家，通常有一个纵容奴隶行为的政府，那些国家也常常有高度冲突和政治不稳定。在这些国家中，该组织指明那些打击现代奴隶行为不得力的国家，包括朝鲜、伊朗、厄立特里亚、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奴隶行为可包括强迫劳动，包括监狱强迫劳动、商业性剥削和妇女强迫婚姻。进行这项研究的自由行走基金会说，朝鲜是受到奴役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占总人口的 4.37%， 或近20人当中有一人受到奴役。印度是生活在奴役条件下的人最多的国家，有1835万人，其次是中国有339万人和巴基斯坦的213万人。自从该组织2014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这些奴役人口的数字增加了1000万。美国检察官要求去年加利福尼亚州圣伯纳尔蒂诺恐怖袭击案的受害者做一名凶手的人寿保险受益人。检察官向洛杉矶联邦法院提出申诉说，凶手法鲁克犯有联邦恐怖主义罪，因此他死后的人寿保险金应由政府没收。依照美国法律，涉及或用于恐怖主义行为的财物应予没收。去年12月，法鲁克和他的妻子玛丽克开枪打死14人，打伤21人，他们驾车逃离犯罪现场，后来在与警察进行枪战时被击毙。法鲁克一共有2份人寿保险，总金额为$275,000。他的母亲拉菲亚被指定为受益人。检察官说，法鲁克于2012年和2013年购买人寿保险时，已经在计划进行恐怖袭击。在4天后就要举行总统决选之际，数千人在秘鲁首都利马游行，反对在总统竞选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候选人藤森庆子。抗议者呼喊反对藤森庆子的口号。藤森庆子的父亲藤森谦也于1990年至2000年担任秘鲁总统，他因为侵犯人权和腐败罪名被判25年监禁，目前正在服刑。现年41岁的藤森庆子试图与其父亲切割，承诺不再采用他的强硬立场和专制统治，并且主张将巨额经费用于基础设施，包括为遏制犯罪而修建更多的监狱。秘鲁总统决选定于星期天举行，藤森庆子的对手是77岁的库辛斯基，在首轮投票中藤森庆子大幅领先。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31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美国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州长麦考利夫涉嫌在2013年参选州长时非法接受竞选捐款，包括接受中国商人王文良的12万美元，目前正在接受联邦司法部的调查。由于麦考利夫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及其丈夫前总统克林顿的亲密政治盟友，王文良政治捐款事件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热点。《纽约时报》援引联邦执法官员的话说，美国政府的这项调查涉及王文良控制的一家新泽西州建筑公司。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王文良除给麦考利夫竞选捐款之外，还通过其日林实业集团给克林顿基金会捐款至少200万美元。维州州长麦考利夫竞选班子的律师说，接受王文良的捐款完全合法，因为王文良有美国永久居民的身份。王文良的发言人也对媒体表示，虽然他是中国公民，但也是美国合法永久居民，所以有资格向竞选活动捐款。不过，由于王文良具有中国全国人大代表的特殊身份，舆论对王文良在美国积极从事政治捐款的意图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那么，王文良向美国政治人物捐款的动机是什么？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红顶商人王文良对美国的政治捐款是否有中国政府的背景？王文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钱？钱从何处而来？我们邀请嘉宾讨论这些话题。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佛罗里达州参加讨论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龚小夏博士，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在纽约参加讨论的加图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夏一良教授。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佛罗里达的龚小夏，小夏，那么在美国政治人物接受商人或者其他公司的捐款是非常经常的事情，为什么王文莲的捐款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他的捐款是通过什么方式做出的？
他的捐款这样分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说政治捐款，他是通过这个他的公司在新泽西的这个房地做这个房屋建筑的公司给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在竞选的时候呢，这是民主党籍州长竞选的时候先捐了7万块钱，之后呢在他这个就职的时候又捐了5万块钱，一共捐了12万。当然这个捐款对于就弗吉尼亚法律来说呢，这个捐款是完全合法的，没有非法的问题，但是合法不等于合情合理，这里头有非常多的疑问。因为通常来说在以大公司身份大笔捐款，就在弗吉尼亚地方选举大公司身份大笔捐款的一般都是弗吉尼亚本地的公司，而不是外州的公司，这个公司是外州公司，那么他捐了款有什么好处，这中或者是为什么，这个中间我们不是很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这笔捐款是在哪里捐的？这笔捐款是在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的家里捐的。那么同时呢，王文良以他日林公司的身份呢，又给克林顿基金会捐款，捐了至少200万。那么克林顿基金会这个捐款呢，也不是非法的，因为他们是基金会，基金会可以向从全世界捐款。但是这个中间有些什么样的交易呢？人们就非常怀疑，尤其是因为王文良的身份。王文良一方面他是中国人大代表，另外一方面呢，他在美国的生意是什么？他在美国的生意中最大的一笔是建设中国大使馆，不仅在美国，他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负责建设中国大使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也都知道，无论哪国的大使馆，如果这个国家承包 建大使馆这个工程，对吧？他要是没有政府非常强的这个政府背景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说，这么强的中国政府的背景，或者从这间接的说是中国政府的钱这么转，就是从给了这个公司赚的钱从这出来啊。这么大笔的捐款进到这个美国政治中，这弗吉尼亚由和弗吉尼亚地方政治中，这为什么FBI 要进行调查？而且这个调查恐怕还要涉及到很多方面，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嗯，谢良教授，美国媒体在关注王文良向克林顿竞选班子捐赠200万美元，向麦考利夫捐赠12万美元的同时，也非常关注王文良的背景。一方面是他的政治身份，他是全国人大代表，是所谓的红顶商人；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商业方面的业绩，他如何发家的，他掌控哪些集团等等。那么我们知道，他掌控着辽宁的日林实业公司的，他是董事长，同时也担任丹东港集团的董事长。请你把王文良的他的商业背景和政治背景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首先我们说这个商人要在商言商，无利不起早，这是这个商人的特点。如果要是讲他没有目的的，没有任何利益回报，就像这个美国政客捐助进行政治捐助，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政治环境跟中国的政治环境完全不同。在中国的话，你要是给商人你要是给官员贿赂，那么能得到直接的回报，或者是在这个比如建筑商的话，能获得一些土地资源，别人拿不到的他可以拿到，别人拿不到的工程项目他可以拿到。但是在美国的政客不敢这么公开的明目张胆的来这个给予回报，所以呢，刚才龚晓夏博士介绍了，就是第三方利益输送，也就是因为这个公司它可以承接大使馆工程，而且不止一处，所以呢，它表面上它是做这个亏本的买卖，就是把利益输送给美国的政客。比如说这个克林顿基金会已经是有很多的传言说来自中国的政治捐款很多，但是呢，通常都是以商人的名义来捐的，而不是以中国政府名义来捐的。这样会避免这个政治上的嫌疑和一些操作上的这个非法。这么现在这个做法呢，当然是一种可能是驾轻就熟的做法了。那么我想他给这个克林顿捐款以及给这个州长捐款，都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第三方的利益输送。那么他这个背景呢，刚才讲到了，除了这个建筑商的背景以外，还有一些港口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的工程项目，这些项目呢都在中国是需要得到政府关照的，也就是说在中国政府关照下，他的项目他的这个利益可以得到保证。那么在美国呢，他向政客呢进行一些利益输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迂回的方式。那么加上他这个红顶商人的背景，包括政治上的待遇，比如说人大代表这样的一个待遇，就说明了他这个不是没有目的的来进行政治利益的输送。所以这个利益关系链，虽然我们讲在联邦调查局公布之前，我们还没有非常确切的细节方面的信息，但是基本的逻辑关系应该现在能看清楚了。
嗯，小夏，我们知道王文良呢也是一个相当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就有一些商人还有媒体人就出来指责他，他当初获得丹东港就是通过贿赂当时的丹东的市长陈铁心等等，还揭露他其他一些商场上的一些贿赂行为。那么据我看到的消息说，胡明因此获罪，说他犯有什么诽谤罪等等。那么还有一位媒体人叫梁石川，由于为胡明打抱不平也获罪，分别被判处这个他的被抓捕罪名是诽谤。那么你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争议好不好？
当时这是中国这个海外媒体爆出来不少，因为中国媒体你要在通过百度一下这个百度一下这个这位商人吧，他 你是看不到任何负面消息的，而且消息有些正面的非常奇怪，说这个王文良多么多么热心公益，说他从来第一篇从中国百度出去，你知道第一篇说他从来不贿赂，那一篇说为什么从来不贿赂，那刚刚有人在海外揭发说他在就眼见着他就是3万美元打一个包，然后呢交给那个当地的官员，只说我们送你一点零花钱，这是零花钱，不是零花钱还有多少这也不知道。那中国，但是我们就看，这就像王文良这样的人，他80年代他本来是中国官员，从官员身份下海的，我们也都知道中国官员是铁饭碗，能够下海呢一定是利益已经有了相当的保证。那么像他这样一个就是没有资本的人下海之后，竟然能够一下子包下中国这么大的深水港丹东港，成为他个人的资本，就是差不多是他个人的资本。另外呢他还有就是说就各种就是侵吞土地的情况，比如说他买下一家造纸厂，他也不造纸，他就是把那个造纸厂的那个有好几百亩的土地变成商业用房这个驻地。那么这为造纸厂我们都知道是污染相当严重的企业，为什么那么那么快能够变成商业用房驻地，这个中间利益是这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看到他的中国就是从一个毫无金钱背景毫无资本的人，这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就是说亿万富翁，当时应该是去年他在胡润榜上排中国第190吧。那么这样的亿万富翁，而且到美国能呼风唤雨，能到希拉里克林顿家里去给克林顿基金会捐款，成为这些美国顶尖政客的座上客，这中间我们时时都能看到中国政府的痕迹。
夏良教授，你刚才提到了王文良他本身还从事其他方面的行业，比如讲他，据我看到报道说他试图收购在密西西比的一个港口，当然后来这个交易并没有达成，并没有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同时他也从事所谓生产电动汽车的这么样的这个行业。有报道说维州的州长麦考利夫曾经游说美国的国土安全部为一家电动汽车公司的中国投资者加快办理他们的签证。你认为这些是不是值得人们对于麦考利夫接受了王文良的政治捐款以后，有没有为王文良来说事儿或者为他游说产生怀疑呢？
我相信有一定的关联性，因为美国政客虽然不能直接的给予一些利益上的诉讼和回报，但是可以通过其他的他的政治影响，他的一些其他的说服能力，来让美国的一些方面接受提供一些有利于中国商人的机会。那么这样的一些做法呢，显然是不合法的，也是这个有很多东西有应该说是钻法律的漏洞。那么讲到王文良这个作为红顶商人在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先天性的资源，这个我们要讲一下，这个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很多的这个体制内的人所谓下海，就是说到商海中搏击一下，但是这种下海和普通的商人创业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有着这个非常安全的这个生活保障，首先工资还是发的，然后呢他们公司创办的资金启动的这个资本呢都是由国家相关部门提供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能有那种利益和机会的保障。大家知道国家的这个部委机关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资源或者是批准某些项目上马的这样的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有很多官员就靠这样一些体制内的这个资源和机会，甚至是官方的一些特批的这种优惠，能够得到很多其他商人不拥有的机会，没有办法拥有的机会。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一些商人就是说摇身一变从官员成为商人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就可以成为能够获得巨额利润的商人。那么这种情况在1998年朱镕基当总理之后呢，说砸烂铁饭碗，那么让很多国家机关的干部就地转移，提供一些创办公司的资金， 比如说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家发改委当时有3000多人，朱镕基说只保留1000人，剩下2000人都要下海，或者是有些愿意读书的可以送到大学里边去读博士学位，而且这个学费都是由国家来支付的。所以他们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给好处然后让人家离开这个政府衙门的这样的一个办法，使很多人离开了这个原有的机构。但实际上国家发改委并没有人员并没有大大的缩减，现在还在扩张了很多，只是说这样子当时有这样一个机会给这些这个机关中的干部愿意下海的，他们拿到了这个创办公司的资本，然后获得了特殊的资源和条件，然后他们从98年之后到08年这10年里边，他们就基本上发起来了，然后现在他们有能力呢向海外拓展。所以刚才说到就是收购美国的港口，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商业利益的这个或者意图的体现，还体现了中国政府试图控制海外的一些重要的产业。那么这种迹象现在已经在很多方面体现出来。我们知道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让一些商人有意的收购像著名的酒店，包括华尔道夫大酒店以及其他的酒店集团。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一种商业侵蚀的象征，类似于80年代日本进入到这个曼哈顿的时候购买了这个洛克菲勒这个地产洛克菲勒中心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地产，还有呢就是在好莱坞购买过这个一家电影公司。那么现在中国呢也是想步日本的后尘，在有些方面比日本当年的态势更加咄咄逼人，所以这个是应当值得人们关注和警惕的。
是龚小夏，我们知道在美国呢，很多人美国的媒体对于麦考利夫接受王文良政治捐款非常感兴趣的，他主要原因还不仅仅在麦考利夫身上，因为麦考利夫本身他还是克林顿基金会董事会的成员，他和克林顿夫妻是非常亲密的政治盟友，也是很好的朋友。美国人在怀疑王文良本身有他的商业动机的同时，也怀疑这里有没有中国政府试图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意图，美国未来的这个政府或者美国未来的这个领导人对华政策的意图。你认为美国人的这些怀疑是不是有道理？
这些怀疑是非常有道理的，而且都应该正常的情况都应该怀疑。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麦考利夫跟中国跟克林顿家族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渊源了。最早我能查到的就是他们怎么做的事情是这个，就是在2011年刚才说的这个电动汽车卷进这个电动汽车的时候呢，那这家公司是麦考利夫和一个中国人也姓王叫王小林和他另外一个在密西西比的合伙人一起合办的。他们合办这家公司的时候麦考利夫还不是州长。那么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先要做的就是要向中国要资本，他们打算要200亿的这个中国投资移民资本。所以当时这个案子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完了之后呢，他们先把谁拉进了他们的团队呢？先把希拉里·克林顿的弟弟叫安东尼·罗德姆拉进他们的团队。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呢，麦考利夫竞选州长已经就是成功嘛，那么麦考利夫和这个他的合伙人和这个希拉里的弟弟一起到中国去，要说服一批投资移民来投资这个他的这个电动汽车公司。结果来的人是不少，但是按照规定他们去密西西比州要了180英亩土地免费要的，那是一片荒地。要来了之后呢，他们把在中国找了一批投资移民，可是按照美国移民局的规定呢，你投资移民到了，你投50万美元在这个很偏僻的地方，你是要创造10个就业机会的。结果他们这个公司弄了好几年都创造不出来，结果好多投资移民其实中国人的钱也泡了汤了。这个是很多人不愿意说的话，就是说听上去像一个很有背景的投资移民，你看这么多大佬来了，但实际上他们当地的企业没办成。这也是为什么麦考利夫跑去这个移民局去推要这个移民局长批他的那些投资移民，结果造成一个大丑闻。那一年呢，2013年也是这个，就移民局里有官员就因为这个被撤了职。 结果后来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到2014-15年吧，14年应该是，这个麦考利夫他们这个和中国人合伙的电动汽车公司，一辆车的生产不出来，工作创造不出来，结果他们跑到中国去买的一辆中国产的电动汽车，油上了漆上了这个他们这个公司叫绿色汽车公绿色汽车这个项目，漆上他们自己的那个牌子之后呢，照了很多像，麦考利夫也在里头有照相啊什么等等，等于是一个造假的事件。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中间吧，我不知道是美国这里头麦考利夫本人原来就有造假这个倾向呢，还是很多中国那个造假的行为也被搬到美国来了。所以在这种美中两国之间这个商业投资日益紧密的时候呢，我真是很多美国人也都很担心，说是不是大量的中国的腐败现象会被搬到美国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媒体关注美国的和美国这个当局要调查的一个重要的动机。
好，接下来我们接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夏良教授，我们知道王文良是美国的永久居民，如果美国媒体的报道是正确的话，他拥有美国的绿卡，是美国的永久居民，同时他又是中国全国人大的代表。那么我们知道还有不少的中国人大代表也拥有外国的护照，那就是说他本身就是外国人的身份，或者拥有美国的或者其他国家的永久居民的身份，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应当引起中国社会的警觉？
首先呢，过去这个十几年里边经常有报道，参加两会的就包括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里边有相当数量的外籍人士，有的是直接有外国公民的身份，有的是绿卡或者永久居民身份。那么这样一些人当被媒体曝光之后，他们竟然没有什么感到有什么歉疚。而且中国呢，大家知道过去是不允许双重国籍的，也就是说当你加入一国国籍，你就自然失去了另一国国籍。那比如说你成为其他国家的公民，你就失去了中国国籍的这个过去中国一直是这么做的。但是对于这两会代表被揭露出来这样一个背景，官方却没有去追究他，因为这些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如果要是这样做的话，人家说这个两会本来就是许多外国人参加的会议，或者外国永久居民参加的会议，如果他把这些人都追查了，那么很多人就不能成为各行各业的所谓杰出代表了。特别是演艺界一大半都是，包括演的那个电影叫什么开国大典，开国大典里边的主要演员几乎都是外国国籍。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请小夏对于这个王文良政治捐款的报道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或者影响，做一下你的预测。小夏，
这个就看往下那个联邦调查局能查到哪一步了。我们都知道上一届维吉尼亚的州的州长那个麦克唐纳，因为他从他通过他太太接受了$1,600,000的贷款和这个捐赠和实物捐赠，因此就被判了2年徒刑，现在最高法院还正在审核他的案子。那么这个麦考利夫，当然他和前任州长是个穷光蛋了，他这一任州长他自己是千万富翁，但是呢他通这种政治捐款完了之后呢，这个中间他做了一些什么交易？因为政治捐款是不许做交易的，如果查出来做了什么交易或有什么非法的地方，或者是通过就是美国法律叫稻草人捐款，也就是说你是外边的一个人来通过你捐款，比如说这个钱是来自比如这中国政府，那么中国政府通过有他这个美国绿卡身份的人捐的，这都会引起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这么做是非法的。所以我们大家会就紧密跟踪那个联邦调查局怎么调查。
好的，围绕王文良美国政治捐款是否有北京背景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龚小夏博士和美国家图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夏野良博士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的十大家谈将关注挺博组织制宪党发声，习近平离政治规矩有多远，以及党国红人周小平为什么被拉黑。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珍，我们下次节目再见。